神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来到你面前来，仰望你够用的恩典，仰望你丰富的恩典。主，你是施恩的神，我们本是靠着你的恩典，蒙你的拣选来到你的家中，我们也是靠着你的恩典所得救的道路。主，你是施恩的神，也一定会施恩给你的儿女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跟随你的时候，你必定会带领我们，也不会叫我们缺乏。求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，从你的话语而来，你的真理而来，从你全人的掌管和你的丰富而来。愿主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平安的心，有你的灵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得着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开始这个下一课哈，新一课的这个教牧学。那在这个教牧学当中，我们到了这一页啊，这一页的这个slide， 那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要点呢，要和大家来分享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我在上面所写的这个这一段话的当中呢，有些很重要的内容请大家要留意的。那第一个就是说，从个体的教会来说，就是按照个体教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啊。那这句话呢，请大家要留意。在教会的概念上面呢，有两个方面的重点。一个呢，叫做普世的教会。那普世的教会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，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的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呢，是属基督的。但是从人类历史，从开始到末了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区，有很多个体的教会。那这些个体的教会呢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应当是同属基督的教会。那这个是应该的哈，我们都是一个教会。那同时呢，个体的教会有不同。那这个不同呢，有两个方面的不同。一个不同呢，是它本身特性的不同。那每个地方的教会不一样。那比如说在国内的城市和乡村，那个教会的情况有不同的。在海外，在不同的国家啊，不同的地区也有个体教会的不同。同一个地区，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。所以这些不同呢，有一些呢是正常的，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特点、不同的群体所产生的不同。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我们讲不同的语言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、教育背景，然后生活的环境的背景，这个成立的教会，在基督的教会的这个意义上呢，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是相同的。但是又有个体的呢不同，那这个不同呢是没有问题，是好的，是良性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它是涵盖整个人类历史，所有民族，所有地区的。那在新约的时代，特别是讲到这个教会呢，是万国万族的。那我们中国人在整个上帝救恩历史的末期，我们蒙恩，蒙了大恩，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信了主，然后有很多的教会。那这些呢，是从这个不同性上来看呢，看到这个相同性，然后指向神的那一个绝对的恩典。那另外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？教会的质量的不同。那这个教会的质量的不同呢，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不同直接反映到这个教会的牧养是否有问题。那这个呢，就牵涉到什么呢？牵涉到一个教会牧养的责任。一个是呢，被牧养的信徒呢，他们的信仰的情况。那在这个要点上呢，这个是我们在教牧学的当中非常需要去学习的。在前面两个部分呢，普世教会的相同， 各个地方的，因为地域和时间特点的不同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问题出在第三个点上，就是个体教会它是否健康的牧养。那我这两个月我都在讲道啊，这第一篇道我一定会讲有关教会牧养的这个问题，就认识健康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是否健康，它的牧养是否是健康，这就直接影响到这个个体教会的情况。那这个个体教会的情况呢，那它的这个不同会有极大的不同。到一个多大的地步呢？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个教会是被主所肯定的还是否定的？这个教会的牧养，这个教会的牧者是被神所肯定的还是否定的？那这个问题就大了。那这个问题我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也用另外一个词叫做致命重要的。所以从教牧学的这个层面来说，这个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点。我们学习教牧学，那在这个点上是我们重点要学习的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个体的教会的当中是合神心意的，有个体教会的特点，并且真正属于基督教会那个普世的教会，那真正属于他，在末日的时候基督会悦纳我们，我们会称为基督荣耀的心腹，所有的教会在一起都会被主悦纳，那这个层面我们才可以做到。那如果个体的教会我们的牧养本身有问题，不被神所肯定所悦纳，那将来那个普世教会的归属就会出现问题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牧学当中要学习的，不是挂一个教会的名，这个教会就等于基督的教会。请大家留意啊，不是挂一个教会的名字，这个教会就和其他所有属基督的教会就相同的，不是的。那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东方闪电这个是邪教的啊，后来他们跑到海外要叫做全能神，他挂的教会的名字，他讲的好像是教会的事情，但是那是邪教，那个绝对不属于基督的教会，100%不属于的。那个所谓的个体的教会当然是一个极端性的，那我用这个极端性的跟大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挂了教会的名字未必等于这个教会就是属基督的，那除非这个教会是被神所肯定，那这个教会才是，那被神所肯定的教会才能够实现牧养。如果神不肯定这个教会，神不与这个教会同在，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实现牧养呢？因为真正的大牧者是神自己的，神是透过教会亲自牧养他的羊，所有教会的牧者都是神所差派的工人，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，然后呢，后面真正的牧者是神自己。人间所有的牧者，包括我们做牧师，都是神的羊，我们都是被神牧养的。所以在这个原则上把握住呢，那对教牧的认识，对个体教会的认识呢，我们就会比较清楚。我先把它和基督普世教会连在一起，然后再允许个体教会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情况，有神所允许的特点，不同性。那最后再拉到说，这个不同性和普世的基督的教会不能矛盾，他们真正是归属的。那下面我列的这些经文呢，都在是提出来这个个体的牧养和教会有问题。在以西结书的34章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。以色列的牧人，他们本来在各个地方都要去牧养的，在以色列他有一个利未人的团体，有祭司在耶路撒冷，那他利未人呢是寄居在各地，每个地方都有利未人的，每个宗派呢都给利未人提供房屋啊，这个城市，然后呢让他们在那生活，不是单单生活而已，他们要担当牧养的责任，他们要教导神的律法，他们有服事的。那 以色列的牧人很多，在各个地方牧养神的百姓。然后耶和华对以西结说，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啊，这个牧人们啊，这个 shepherds 是很多哈、啊，原文是复数的，要向以色列的牧人们发预言攻击他们。那为什么攻击呢？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！以色列的牧人们啊，这个是复数哈，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那在这个当中呢，上帝讲到牧养的责任。一个教会它能够真正实现牧养，本身这个牧养的责任是牧养神的羊，不是牧养自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被建立了，然后在这个教会牧养，不是给这个教会的牧师找一个吃饭的职业。那这个定论，这个立论是完完全全错的。啊，在上个世纪，啊，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的老传道人王明道，他写了很多文章，现在还都在传播他的文章。他对牧人的那一个警告，就是来自于圣经。他非常严厉的警告那些人，就是为了饭碗的。那王明道警告说，你在教会里面做牧养，你不是为了饭碗的，你为了饭碗，你不要在教会做牧人。那这一个动机和他的定位，直接影响到教会牧养的健康与否。如果他本身的定位或者说他个人的动机是错的，这个教会不可能有好的牧养。那这个好的牧养是被神所悦纳的牧养，未必这个教会不成功。很多成功神学的教会很成功啊，美国最大的成功神学的教会叫 John Austin。约翰奥斯丁的，现在也被翻译成了中文的这个书，叫《活出美好》，这本书就是他写的，那是典型成功神学违背福音真理的所谓的信仰。但是呢，他们教会很成功，然后学习成功神学的教会，很多教会很成功。那他是好的牧养吗？不是，是被上帝绝对否定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个牧养的本质和牧养的品质是不是被神所悦纳。表象上的东西是未必的。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，就是这个牧者的本身，或者说这个教会牧养的动机是为了羊，而不是为了本身牧者，更不是为了饭碗。所以这里经文讲到，他只知牧养自己。那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啊，这是用比喻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。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的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尝果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牧养。任何一个教会，如果这个牧者或者教会的牧养是这样牧养的话，那一定是错的。那种的教牧的学，如果是那样学那样的教牧，那就学坏掉了。最重要的就是不会被神所悦纳，他也不会属于真正基督的普世教会。然后后面的经文，第五节。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他讲到另外一个要点呢，牧人是需要的，羊是需要牧养的，羊必须需要牧养。没有牧者的教会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的。充其量能够成为一个小组，一个团契，它不是一个教会。教会必须有牧人的，那当然这个牧人是神所差派的，然后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的，这个才叫做教会。那有了教会才有所谓的教牧学啊，才有这一个实现牧养的这个内容。所以呢，羊一定需要牧者，这个是确定的啊。在这个点上我也特别的要和我们这个比较后期信主的中国人，我们要讲这个问题，我们对 牧者的认识呢有很多的偏差的。那牧者呢绝对是需要的。没有牧者，羊就是分散的。他不能够实现牧养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并不是牧者有什么能力，是上帝要透过牧者实现神的牧养的目标。那你没有这个神所差派的牧者，你不可能完成牧养的，做不到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要点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。那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是什么意思？信徒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牧养，他的信仰会失败的啊。那信徒流失这件事情是一直产生的，我们必须要直观的直面这个问题。很多信徒他流失了，他刚开始信的时候很认真很追求，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离开信仰。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他个人贪爱世界啊，他个人是把种子撒在凸显石头地的里面，没有很好的扎根成长，他个人的问题啊，被荆棘挤住了，那没有在好土的当中，个人性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？牧养的问题。那如果没有牧养的话，这个羊不可能成长的，所以呢他的流失是因为牧养的问题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呢，我们一定要反思这个问题。那我所牧养的这个教会，这些的羊他来了然后他就走了，他为什么走？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如果他离开，甚至离开信仰，是因为教会牧养的责任，那我们就要自己要悔改，我们要反思，我们要更正自己牧养。那如果他的流失是个人性的，我们就本着怜悯的心，本着爱心，竭力的挽回。所以这一个事情呢，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直面这个问题啊，不能单方面的来做结论，不能单方面的责备教会，也不能单方面的责备那一个流失的信徒。那在这个层面上要去思考啊，所以这个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第六节，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啊。那这是个牧养的问题。那我这个在这个slide 上面呢只列到一到六节，那我想往后面说一点点，大家看哈。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了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在说什么呢？讲到我的牧人呢，有些确实是被神呼召被神差派的，但是未必他就能够忠于神给他的呼召和差派，按着神的声音心意牧养。所以呢，牧者如果我们守不住，我们自己在牧养的上面不能够持守的话，我们如果失败，我们整个的牧养也失败了。所以在教牧学的这个层面呢，作为教牧的人自己本身的警醒是实现教牧的非常重要的根基。如果牧人没有，牧人不警醒，也就无所谓教牧学了，是吧？学了对也没有任何应用哈，没有意义。然后第九节说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我的话，耶和华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。那当一个牧人被耶和华为敌的时候，你还怎么牧养？那些所有的所谓的牧养都是人的手段，而不是从神来的真正的牧养，那个牧养就彻底失败了。不管这个牧养在表面上看起来多成功，这个牧养在本质上已经是失败了，因为神已经与你为敌了。对所有的牧者，我们自己要思考，我和神的关系是否是正确的，在我牧养，在我侍奉，我个人生命的各方面，我和神是否是正确的，一直要调整的。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有太多的罪来侵犯我们，包括我们做牧者的自己，没有人敢说自己不会犯罪的，都有可能，都有危险的。那怎么样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牧养，不至于神与我们为敌，而是神与我们同在？那这样呢，我们的牧养才会真正有健康的这个根基。然后耶和华他说，我必向他们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养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那这一节呢，是讲到神对他羊群的直接的看顾，不一定说这个牧者糟糕，那个羊一定会灭亡，不一定的。所以前面有影响，但是这个影响不绝对，因为在这个之后还有耶和华他的看守。所以在彼得后书特别讲过呢，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。所以这节经文呢，对我的安慰非常大的。因为我自己在做牧师，我自己在看牧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心里很焦急，那这一个牧羊怎么办呢？那些羊群如果在这个环境下面，他们会走什么路呢？那会不会有很多危险？他们没有分辨力啊，他们刚刚信主，他们还是属灵的婴孩，不能分辨好歹的。那如果他碰到一个错误的一个牧羊的体系，那他岂不是从此就沉沦了吗？那彼得后书这段经文就给我一个鼓励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神会亲自搭救那些真正敬虔和主有生命连接的信徒，不管他是否出信，不管他信仰是多么的简单，神都可以搭救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们自己都是被神搭救的人，我们自己从出信到后来有学神学，有出来做牧者，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错误的东西在我们周围。如果没有神的搭救，我们自己也沦丧了，我们自己也走错路了。成功神学吸引很多的人去的，那个极端的灵恩让很多人很沉迷的。那包括耶和华见证，包括这个东方闪电这些邪教，对人有相当大的这种的诱惑力的。我们凭什么站立得住？耶和华搭救我们，让我们一步步能够走到圣经真理的里面，这个都是神的工作，都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带领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这个经文是一个这样一个整体，耶和华对牧人对群羊啊。那这个里面呢，讲到旧约当中有特别多的警告对牧者们啊，特别讲牧者们的问题。那第二节经节呢，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，耶利米哀歌啊，第二章也是同样讲到这个牧者的问题。这些事情呢，在旧约的时候呢非常多啊，因为以色列当时他们被错误的带领，那到一个地步呢是整个国家都衰败，后来被神灭国了啊。以色列和犹大国被神灭，不是因为国家不强盛，是因为他们偏离信仰。偏离信仰，国家就衰败。国家衰败以后，就被外族灭掉，被亚述、被巴比伦灭掉。连亚述和巴比伦都是上帝兴起来要灭掉他们的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我们作为信主人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面对的挑战和难处，都是上帝允许，甚至是上帝兴起的。上帝绝对的掌管。那如果属于神的人，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，在上帝绝对的掌管下面都会得胜。不属于神的人，在任何的环境下，在看似好像安舒的环境，上帝会兴起刀兵，会把它灭掉。那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，在这个点上都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结果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靠近神，属于神？那在这个我们的道路上就会得胜。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我列了13到14节经文。那这个13、14节呢，和以西结书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他强调一个要点，在这个当中我需要来强调的。他也是讲到牧者出现问题， 第二章呢，十三节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？我可用什么向你相比呢？西安的民啊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当时犹大国是非常衰败啊，这个约西亚王也死掉了，所以他耶利米就写了耶利米哀歌。那重点在落在哪？第十四节，你的先知为你建了虚假和愚昧的意象，他们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，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，这个提醒在哪里呢？那这些先知或者说这些牧人，他们对羊群一个大的一个损害是什么呢？是给他们建了虚假的意象。这个意象或者说这个末世是假的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意象呢，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啊，我特别讲到讲过意象这个词。这个意象呢，特别讲到叫耶和华的启示。这个意象可以是好像彼得在房顶上进食，然后看到降下来的布，然后有走兽，可以的。那这个意象也可以说是神的默示，神告诉啊，这个在箴言的当中特别讲到，那是耶和华的默示，神把他的道理，把他的方向告诉我们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见了虚假的，就是那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而且叫做愚昧的，是很容易分辨的。那个意象是错的，很容易分辨，一个是假，一个是错。那怎么叫做假和错呢？他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。因为当时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道理：当他们被赶逐的时候，一定是犯罪得罪耶和华了。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规律，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犯罪了，所以神惩治我们，到一个地步把我们赶逐出去。那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当中就有写这样的话，他们都知道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们被赶逐了，是因为他们犯罪，但是这些先知却没有指出他们的罪，没有显露他们的罪，还说你们很好，耶和华保护你们，耶和华一定会带领你们走平安的路，你们没有问题。然后他们就继续的留在罪的里面，继续的被神赶逐，那个叫做愚昧。那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当你在教会牧养或者接受牧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得到这种虚假的、愚昧的意象？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当中非常的普遍。那是一个虚假的、愚昧的意象，错的。仍然会在教会的当中被传讲，他没有显露出信徒的罪。比如说在海外，同性恋竟然可以不用悔改，成为信徒，甚至做了牧师。那这是一个虚假的和愚昧的意象，这个是严重的违背圣经的，却在教会当中被传讲，甚至在很多宗派都接受了同性恋。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，那这个情况呢，就导致他们走灭亡的路，这都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出了问题。那这是第二个要点啊，就是前面讲到牧养，这个牧者的动机，那后面讲到牧者他所做的事情，他要给会众传递真的和智慧的意象，真的从神来的，真的叫人有得救的智慧，那这个才是对。那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一到第三节呢，这边有一段经文，也在讲到牧者的问题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是一个鼓励性的，讲到牧养的责任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，我这做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讲彼得自己，他也是牧者。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只为主做工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，就是都是牧者的群体，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那后面有一个有一段话，请大家特别留意，叫做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。那这个是一个牧养当中，我们讲到教牧学最核心、最核心、最核心的部分。我说的三个最核心啊，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是最高级的。那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？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。那教会可以有不同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个体的特点，但是呢，神的旨意对每一个教会都是绝对的。那在每一个个体教会的当中，当我牧养这批羊群的时候，是按着神的旨意吗？这个是要问的问题。我所做的一切真正是按着神的旨意吗？那按着神的旨意，你这个牧养才会是准确的，你这个个体教会在牧养的上面才是对的。那在这个原则上，那后面有讲的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是讲到心态。然后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是对自己在金钱上的一个正确的把握。第三节，也不是辖制你们所托管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是指牧养当中的牧者，他对牧养当中的生命的见证啊。这是以后有机会我再讲啊，这个我就不多讲了。第四节我稍微提一下哈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我为什么要把这节讲一下呢？我没有列出来哈。那这一节呢，是我自己观察到的，这个时代出了问题。有很多的教会，特别是海外的，他们开始把牧者、教会的牧师叫做牧长。这个不行啊，不能这样用的啊。这个牧长是特指什么呢？特指基督的。基督是所有牧者的牧者，他是真正那个大牧人，只有他可以叫做牧长，叫 Chief Shepherd。那那个牧者呢，是大写的，是独，是指单单指基督的。任何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叫做牧长的，不可以的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跟大家说，好像一个词不那么重要，我跟大家说，这个词很重要。当我们自己连牧长是基督都不知道，我们把自己取了基督牧长的这个名字，我们的牧羊怎么能够健康呢？我不是计较一个词的问题，那这个词很重要。我特别请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个牧者，千万不要用这个词，这个词现在在海外很流行的，不要用这个词放在自己的头上。各位牧长好像很尊重他们，然后他们也很受用。我跟大家说，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都犯错。我们就是个牧者，神所差派的牧人，牧长是基督。那这个点呢，我在这里面点一下，那希望我们能够留意这个事情。好，那后面呢，有一个彼得前书的这一段呢，是比较教导性的，告诉我们怎么正确的牧养。那后面有一个警告性的，告诉我们牧养的错误。在彼得后书的2章18节，这里面讲到17节说，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这是牧养的错误所产生的。如果这个教会，这个个体的教会，你所牧养的群羊，他刚刚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进入到教会，然后呢，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说，你上帝覆盖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，尽管犯罪没有问题啊，你是因信得救的啊，同性恋也没有问题，不用悔改的。 那这就是彼得在后书当中特别提出来的警告，这个牧养是大错特错。如果你是牧养这样的教会，你自己要悔改。如果你活在这样一个教会的当中，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。那前面我讲过了，在这个耶利米书那边讲过，耶利米哀歌，虚假的意象，没有把他们的罪显露出来，让他们悔改归向神。然后这里面不但是这样，而且把那些已经悔改进入到教会的，又重新推回到贪爱世界、体贴肉体的罪的当中，那就不是牧养羊，那是害羊的。那这些呢是问题，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来警醒的。那对于个体教会呢，我大概多讲一点点，在这个 slide 里面多讲一点哈。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个体教会的情况，然后呢，来体会到我们作为个体教会，我们的牧养的应当怎么去把握，这个事呢，我们需要去了解的。在圣经当中呢，个体教会两个最鲜明的个体教会呢，是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。那为什么我叫做鲜明呢？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，犹太信徒背景。安提阿教会是外邦背景的，那这个背景不同有什么不同呢？各有优缺点。那耶路撒冷教会呢，他们是有信仰背景的，所以他们的信仰呢可以非常的纯正，因为他们有旧约的历史，他们知道怎么牧养，怎么知道什么叫做教会，知道什么叫做牧人。比如说以西结书、耶利米哀歌都是他们日常诵读的，他们知道。然后呢，他们有一个弱点在哪里呢？容易走向律法主义，因为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，他们律法主义的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三四百年了。耶和华静默三四百年没有跟他们讲话，然后呢，他们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胡乱带领，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把至圣的律法变成了律法主义。在这里面稍微强调一下，律法主义不是摩西时代就有的，摩西时代不是律法主义，是因信称义的，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。那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呢，他们扭曲了这个信仰，变成了律法主义。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弱点。但是外邦教会呢有什么弱点？外邦教会弱点更多的。我们有一个好处呢，不太容易掉到律法主义，但是也有可能哈，加拉太教会也被诱惑就掉到律法主义了。那弱点在什么呢？我们没有教会的概念，我们对教会没有认识的。一个群体一进去，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世俗的群体，那对教会没有认识，对牧养也没有认识。牧师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牧者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他对我有什么影响？我进入到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吗？这个教会是神设立的吗？我来到这个教会真正能够得着牧养，实现我信仰当中神的应许吗？这个问题要问的。但是在外邦教会的当中，我们很少会问，因为我们问不出这个问题，我们对教会没有认识的。所有的第一代的信徒都有这一个弱点，我也一样的，我也是第一代信徒的，都有这个弱点。到教会以后，教会到底是什么不知道，那先入为主了，到这个教会这样，我就认为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会产生很多的误解。然后呢，外邦教会和犹太人教会呢区别就比较大，有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说哥林多教会，他在牧养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结党，他们施展个人的才能，他们没有办法在真理上能够服下来，能够扎下根来。这样的情况呢，一般在城市的教会比较普遍，因为人才比较多嘛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加拉太教会呢，律法主义，那这是他们容易掉到的一个问题。那以弗所教会呢，他们本来是比较好的教会，后来有传异教的。那个异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错误的神学思想。那个可不是说去以弗所去传这个其他的宗教，不是啊。那中文翻译成异教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因为以弗所教会呢，它的圣经根基很扎实的，保罗在那边服侍了三年，那很多使徒都去过。包括这个约翰，后来的提摩太都在那边服侍过的， 所以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圣经根基很扎实。那撒旦要破坏，怎么破坏呢？扭曲，用一些的错误的所谓的真理，就进入到以弗所教会要破坏他们。比较简单的，他们很容易分辨；他用更复杂的、更难分辨的，慢慢的侵入进去。我叫做人造神学。在这个时代，人造神学对教会的侵犯非常大，会把你拉离那个纯正的圣经的信仰，用人的思想想出来一套神学的理论灌输进去，最后你的信仰会走偏的。那当时就这样一个情况，后来在提摩太前书，保罗就派提摩太去，要禁止那几个人传异教，是错误的圣经的所谓的圣经真理。那这是他的问题。那腓立比呢？是什么呢？动机不纯。那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，动机不纯。哥罗西教会是什么呢？是把世俗的理论引到教会的当中。那所以保罗说呢，基督有足够的丰盛，或者说呢，你学习圣经对你来说就足够。你怎么把世界的哲学理论全部拉到教会里面来讲？所以，我跟大家讲这几个教会的问题。现在这些问题在我们当下教会当中都有的，没有一样少的。我跟大家说，个人的才能、结党纷争有没有？进入到律法主义，要遵循这一条、遵循那一条，有没有？然后，错误的神学的理论、人造神学进来有没有？动机不纯有没有？把世俗的理论、哲学，这个哲学家、那个哲学家，全部拉到教会里面讲，有没有？没有一样缺的。所以外邦教会的这一个特点、这个弱点是明显的。那在这个弱点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、建立得住？那天上诺丽亚教会是好，他们在苦难当中是好的，但是有人传错误的末日论，讲到基督马上就再来了。这个情况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？现在都有的嘛，对吧？那保罗特别说，如果基督再来，必须有那个沉沦之子、大恶人显现出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没有。那些人都是胡乱传，说末日明天就到，这种情况都有的。所以呢，外邦教会的弱点是很明显的。那这个弱点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牧养得好？那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挑战。要对教会有准确的认识，你才会有准确的牧养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对教会要有准确的认识。什么是正确的教会？它是怎么牧养的？什么是牧养有问题的教会？它错误出在哪里？那这样我们看清楚以后呢，会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牧养。那这个可不是教牧学的一套理论能够覆盖的。这个是我们对整个的教会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些的开启。要覆盖我们所有这些方面的这些的需要认识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准确的一个牧养。OK，好，那在这个当中，个体教会呢，我就讲到这里。那在下面，这一页放不下。好，下面这一页。要讲到教会呢，应该有正确的组织架构。那这一个点呢，也是蛮重要的。那经文说，我这里面描述说呢，虽然不意味着可以靠着架构完成牧养，但这是完成牧养必要条件之一。那架构的问题呢，很重要的。在耶路撒冷教会呢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啊，我昨天讲到，我在讲这个事情，1到7节在讲这个问题。教会呢？它是一个牧养的体系，不是靠一个人就能牧养的。那所有你做过牧者的人，你都知道，你一定需要同工。那这个同工是和你一起牧养，完成牧养。那教会有这么多的人，靠一个牧者他做不完，那他要专心以祈祷、传道为事，然后按照圣灵的感动带领和治理教会。那这一个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，一个人你只能带一个小组，你不能牧养一个教会。所以教会呢，要在这个牧养的架构当中要建立，但不是靠的架构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了架构，但是呢，你本身牧者都不是神所差派来的， 或者说呢，你牧者不是按照圣经，刚才彼得说的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牧养，有了架构也没有用。所以呢，架构呢，必须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设立并且运行，这个牧养才能够实现。所以架构是需要的，它是牧养的必要条件之一。所以当我们讲教牧学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头讲，那牧者要对，牧者对了以后，这个架构对不对？我的教会有健康的架构吗？神所设立的架构是有吗？那如果有的话呢，这个牧养才会良性的进行。在耶路撒冷教会，他设立了这个架构以后，有七位被选出来的，那不是执事哈，七位被选出来的童工，然后他们和十二使徒配合，才完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健康的牧养，然后他们的人数更加的加增。那神的道在那里面兴旺起来，那这是结果。那这个结果是使徒和所选出来的同工一起配搭产生的结果。所以教会需要有架构，需要有配合配搭，才会有一个健康的牧养。那这是完成牧养的必要条件之一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我讲到说，上帝因此建立这样的架构，使用这样的架构，要作为上帝自己的工作，要做成上帝自己的工作。那这个架构呢，是上帝设立，上帝也用，然后上帝他做成。那教会的头，教会的归属，头是基督，归属是上帝，是神的家。那神在他的家里面亲自做工的，是透过教会的牧者和架构做成他的工。有一个健康的牧养，有一个正确的牧养，你必须有上帝所设立的架构，被上帝使用。OK，然后要实现真正的牧养，就必须建立正确的组织架构。那如果你要实现，一定要建立的。那我特别讲到正确的组织架构，这个正确呢，是讲到重生来的。那可能在这里面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的教会刚刚建立，人很少。我怎么办？有办法能够建立正确呢？比如说，有的教会很大，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呢，都能实现。我们教会比较小，我们没办法实现那么多的功能。那我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架构呢？那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每一个教会的建立都是从零开始。比如说，保罗建立教会，他去以弗所、去哥林多，都是从零开始的。他会在里面一段时间，有半年，有一年半，有3年。他在那个当中呢，会在开始的时候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。那这个架构呢，可以足够实现牧养，但牧养的果效要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好吗？未必的，做不到。但是呢，足够实现牧养，这个是如果是神的教会，神一定会给这么一个建立的过程，然后成立一个基本的架构。那这件事情呢？我当然说，我正在做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变化。那这个变化，我是脱离了一个宗派，那个宗派我看它的方向不太好，已经导向偏离真理，甚至有同性恋的这种危险，那我就离开了。那离开以后呢，那教会呢原来的规模就大概减了40%。那现在呢，在这个架构上面呢，就有一点人数各方面呢不太够了。那我现在呢就开始建立。在这个过程，我深信呢，如果合神的心意，这个架构一定会被建立起来。那最后呢，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牧养的架构。那如果是神的教会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能够做成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做成以后，神要用的，他会使用的，所以他要使用，他一定会建成。然后我后面讲到这个正确是什么呢？教会的组织架构的设立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、圣经的原则，因为有一个过程，所以呢就不能勉强。不能勉强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觉得同工不够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勉强把人拉进来做同工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一定要按照圣经给的标准才能做同工。比如说教会的长老团的建立，他这个长老团，他成为长老，他的这个资格够不够？按照圣经合不合圣经？他自己有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愿意做这个为主做工、羡慕善工？他有没有基本的生命的 和家庭的信仰上面圣经的要求符合不符合，然后有了以后那才能够做，否则就不能。包括做执事也一样，执事他有没有圣经对执事的要求，有了以后那才能做。那这个架构呢，我在里面特别提醒，不能勉强，不能退而求其次，不能妥协的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个教会不健康。那这个架构要安得准确，那在教会长老这个位置上不能随便叫人做长老的，如果不合圣经一定会出现问题，对教会的生命的最根基性的影响是长老团。这个长老团健康，这个教会会健康，长老团不健康，这个教会一定不健康，非常确定的。那对那些他的生命没有到这个地步，你勉强让他做这个同工甚至做了长老，对他对教会都不好。提摩太前书讲过的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就陷入撒旦的网罗，骄傲。那当他没有生命到这个地步，他坐了那个位置，他就停止了学习和成长。你听我讲这句话啊，当他的生命没有到达那个地步，又坐了这个长老的位置，他的生命就停止了成长，因为骄傲成为他的拦阻。那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人的教会当中屡见不鲜，到处都是的。他做了教会的一个高位，他从此就失去了学习的动机和可能，他不想学习了，因为他坐过很高的位置，所以他谦卑不下来了。那谦卑不下来，他落在骄傲的当中，就落在神阻挡的里面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福谦卑的人。这样的情况我看了很多，很痛心的。他就在那个骄傲的位置上，他就下不来了。就算他不做了这个长老的职分，他仍然在那个骄傲的当中被捆绑住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很糟糕的一个情况，害了他，也害了他所参与的教会的侍奉。所以呢，这个架构的设置一定不能勉强的，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设置，你这个教会才有可能有健康的牧养，否则是不能的。然后呢，要以合神心意的方式运行，才能够真正实现牧养。这个运行要合神的心意，教会这么做是神的心意吗？我们做的这些事工真的从神来吗？还是说，好像现在流行的教会是这么做，那我们也要这么做。比较成功的教会那么做，所以我也要那么做，不是这样。在这个教会的当中，特别是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活在亚洲的这个环境，我们很多在教会的这个牧养当中，我们会学习成功的模式。那这句话呢，我把它要做一个分解。学习成功模式呢，从一个角度来说并不是错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可能犯了大错。因为如果那个成功不是从神来的，是透过世俗手段，比如说成功神学所产生的成功，我们和他学习，我们就学错了，我们从此就走错路了。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，韩国的赵镛基是一个曾经非常成功的成功神学加灵恩的教会，那个教会很不健康的极大的教会，有非常多的教会，亚洲的教会和他去学，最后都走错路的。他们学的也比较成功，虽然没有像赵镛基那么成功，但是他们也很成功。那这些的所谓的成功的教会学来的成功的手段，最后他们都是走错路的。新加坡的那个康熙走错路的。现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叫做平约瑟，那个是成功神学的，那个是错的。有太多人跟他们学习，因为他们很成功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呢，学习成功一定要看他是否按照圣经的原则。比如说我会学习呢，我会向约翰麦喀瑟这个教会去学习的。他们教会呢是不是成功呢？我大概不想用这个词， 但是呢，我想用说呢，他们比较合神的心意，被神所建立是一个健康的教会。我和他们学习的，我买他们教会的书，然后呢，在这当中有学习，需要学习的。我们自己透过圣经，也透过神在教会当中实际的作为，让我们来学习。但是一定要看得准确，如果没有圣经的分辨，可能我们是学错了。所以这个是有关实现牧养合神心意的方式，来建立合神心意的运行向前走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经，如果按着神的心意来运行，就算教会看起来不成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就按着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给我粮的就这么多，我只有2000两的银子，我能只能做到这个地步，那就可以了。不会因此我好像觉得我很羞愧啊，我做了半天没有那么成功啊，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是，按照神的心意就好了。我跟大家说，在教会建立教会传福音，有一个最不成功的一个人是谁？大家知不知道最不成功的一个人是谁？是以诺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结果就被神提去了。以诺在地上传福音成功吗？很不成功。还有一个很不成功的是谁呢？挪亚。挪亚比以诺好一些。以诺是一个人，挪亚是一家八口。当时进方舟的人不多，彼得后书特别说只有八口，只有8个人。那挪亚在地上侍奉了120年，造方舟，传福音，传神的道，但是呢，最后只有8个人。如果我们把那个方舟叫做一个教会的话，那个教会只有8个人，传道120年，很不成功。那他们是不是被神悦纳呢？当然被神悦纳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牧养当中呢，我必须要用这两个例子呢，要给大家做一个校正。我们不要被成功所掳获、所控制、所辖制。不要被成功所辖制。神给我到哪个地步，我就做到哪个地步。我在神面前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的爱他、释放他就够了。用我到什么地步，就是什么地步。我在神面前就欢喜快乐，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我的主，我也对得起我所牧养的羊，我也在我所牧养的教会尽责了。所以这个是有关教会牧养架构的这么一个心态的把握。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正确的牧养架构，我们需要，我们在这牧养架构当中会有正确的牧养，但是不要在这个当中给自己设立一个不应该，或者说神没有给的一个超大的目标，不要做这个事情。那尽心尽力在神面前侍奉就好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这个部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缘故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求主啊，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有关教牧学的这个部分。有关教会的牧养，这个题目非常的大，是有关教会的事情。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习，是按照你的心意来学习、来牧养，也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。愿主来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学习的，来到你面前被你使用的，能够蒙你的悦纳。愿我们的牧养能够蒙你的悦纳，愿接受我们牧养的羊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蒙恩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